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制石墨初判加征 93.5% 的关税。川普政府评估重启恶魔岛监狱，司法同内政部长登岛视察。川普签署豁免令，暂缓关键产业环保规范两年，维稳能源和国防供应链。美国颁布新命令，驻外国使馆不得评论他国选举，除非涉重大外交利益。美国驻巴拿马大使说，中共在运河区影响虽然减退，但是就仍然具战略威胁。俄罗斯表示，依协议交还乌克兰军队遗体1000具，乌克兰方面就交还19具俄军遗体。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商务部在星期四17日发表的确认反倾销税的初步裁定表示，将会对由中国入口的关键电池材料石墨加征 93.5% 的反倾销税，原因是这些材料受到不公平补贴，最终裁定应该在12月5日之前宣布。代表美国石墨生产商的美国活性氧极材料生产商协会 AAAMP 表示，美国对石墨的新关税将会加在现有的税率基础上高，令到实际关税达到 160%。 中国是全球石墨的主要生产国，供应了全球超过 90% 的阳极材料。对石墨征收反倾销税将会加剧全球电动车供应链的紧张局势，该供应链已经面临北京对一些关键矿产和电池技术的出口管制，也可能依赖该材料制造电动车的汽车制造商带来更高成本。去年12月，美国活性氧极材料生产商协会向两个联邦机构提交了书面请求，要求商务部调查中国公司是否通过以低于公平市场价值的价格销售电池给石墨，因此违反了倾销税。川普总统日前抛出重启魔鬼岛联邦监狱议题，美国政府正进行评估，司法部长邦迪和内政部长帕根星期四17日上午登岛视察，随后帕根在 X 平台指出，今次视察是为了展开修葺和重启该地。邦迪就发帖表示，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我们正在令美国再次安全。川普5月在 Truth Social 宣布，将会指示联邦监狱局和国土安全部这些机构重建并且扩大魔鬼岛监狱，用以囚禁危险的重刑犯。联邦监狱局就表示，已经开始进行需求评估和后续的规划。博士新闻频道报道，两位部长视察了这座联邦监狱最著名的景点以及一些未对外开放的区域，了解内部有没有来自本土的电力和水源，以及建筑是否老化。魔鬼岛曾经是美军的要塞和监狱，1963年因为经营成本过高而关闭，1973年起成为国家公园景点，每年吸引大约160万名游客。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星期四在记者会表示，如果恶魔岛重新启用，将会由联邦监狱管理局管辖。川普总统星期四17日签署了4项公告，针对受拜登政府环保规范影响的关键产业提供为期2年的法规豁免，涵盖对象包括煤电厂、赤铁矿加工设施和部分化工企业，后者的产品广泛应用于半导体、医疗器械消毒、先进制造和国防领域。根据白宫声明，相关的设施可以在未来2年内依照拜登政府上台前的环保标准营运，避免因为达成技术上仲未可行的排放要求而付出高昂代价，确保能源和国防供应链稳定。川普批评拜登时期环保政策过于严苛，不单止提高了企业成本，亦都危及能源安全、经济活力和国防基础。川普重申他的实务环保立场，主张在保护环境的同时维持经济和战略自主。他亦都强调扩大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产能，鼓励企业研发更高效、成本可控的减排技术，避免陷入由不切实际的法规引发的能源和经济危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17日发出内部文件，向全球驻外领事馆发出新指令， 明確規定，除非涉及明確而且重大的美國外交政策利益，否則不可以對外國選舉發表評論。國務院強調，駐外國機構應該避免發表任何帶有意識形態色彩的聲明，所傳達的信息必須要符合總統川普一貫主張的尊重各國主權立場。電子文件指出，秉持本屆政府對國家主權的重視立場，國務院今後只是涉及在明確而且重大的外交政策利益時，才會對外國選舉發表公開評論。新指令還提到，未來即使有必要對選舉表態，亦都應該保持簡短支持，重點放在祝賀當選者和重申同美方的共同利益上高。電子文件強調，駐外聲明應該避免對選舉過程的公平性、合法性或者相關國家的民主價值。過去幾十年，美國政府曾經針對威權國家的選舉表達質疑和批評，現在這一類做法已經逐漸被美國優先政策取代，外交重心轉向維護本國主權和利益。美國駐巴拿馬大使卡布雷拉星期36日表示，在美國和巴拿馬的合作下，中國在巴拿馬運河地區的影響力已經降低，但是他警告中國在該地區仍然存在惡意的影響力以及戰略風險。卡布雷拉在今年4月赴任，上任3个月之後，他接受巴拿馬媒體新聞報專訪的時候強調，美巴兩國每日都努力消除中共在巴拿馬運河地區的影響力，而中共在該區港口和基礎建設方面的撤退亦都是重新定義美國和巴拿馬盟友關係的契機。為了共同對抗中共的威脅，美國南方特種作戰司令部3月就和巴拿馬安全部簽署協議，美軍派出特種部隊和巴拿馬軍警單位，而且持續舉行針對保衛運河安全的軍事演習。美國南方特種作戰司令部亦都在7月13日至18日和巴拿馬軍方舉行名為 Panamax Alpha 的聯合軍事演習，加強對巴拿馬運河和其他戰略基礎設施安全威脅的防範。帶領俄羅斯談判代表團的克里姆林宮幕僚梅丁斯基在社交媒體 Telegram 發文表示，俄羅斯根據上個月和烏克蘭敲定的和平談判內容，4月17日向基輔交還1000具烏克蘭士兵的遺體，同時表示烏克蘭方面亦都交還了19具俄軍士兵遺體。俄羅斯和烏克蘭先前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了2輪會談，即使未能在停火方面取得進展，但是雙方仍然針對大規模換俘虜和交還陣亡士兵遺體達成協議。在整個俄烏衝突，交換戰俘和交還陣亡士兵遺體是雙方少數持續推動的外交成果之一。即使美國總統川普呼籲停火，不過克里姆林宮就仍然拒絕。俄烏雙方要針對終止衝突達成共識，似乎還有一段距離。
下面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英法德警告伊朗，核協議如果沒有進展將重啟制裁。美國不支持以色列空襲敘利亞，敦促雙方達成協議。菲律賓總統將訪美，會晤川普討論美菲合作和關稅。眾議院通過90億減資法案，削減公共廣播公司撥款。川普結束民主黨人騙局，下令公開愛伯斯坦案大陪審團記錄。華府720反迫害大型集會，國務院呼籲中共停止迫害。下面請聽詳細的新聞內容。法國外交部表示，英國、法國及德國外交部長4日話俾伊朗外長知，如果伊朗在核子協議上未有進展，他們將決定重啟聯合國制裁。法新社報導，法國外交部說，英國、法國、德國以及歐盟的外交首長4日話俾伊朗外長阿拉格奇知，如果在夏季結束之前缺乏具體進展，無法促成伊朗核子計劃相關協議，他們將決定動用回彈 snapback 的機制， 这项机制允许他们对伊朗重新实施所有国际制裁。伊朗在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允许在伊朗违约的情况下，透过回弹机制重新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制裁。美国已经退出伊朗核协议，这项协议条款10月到期，这些欧洲外交官希望在8月之前取得进展，他们正对伊朗施压，以说服伊朗紧急重返外交途径，以就伊朗核子计划达成稳健、可核实而且持久的协议。以色列礼拜三突袭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之后攻击了叙利亚南部地区的政府军。以色列表示，此举目的是保护叙利亚境内的德鲁兹族群，并要求政府军由相关区域撤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礼拜三晚间指出，美方已经同各方接触，并达成若干步骤，以结束这场令人忧心且害人的局势。礼拜四，叙利亚临时总统沙拉指控以色列试图分裂叙利亚，并强调将保护德鲁兹少数族群。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批评以色列破坏停火。沙特阿拉伯、约旦、阿联酋等11国就发表联合声明，重新支持叙利亚的安全、稳定和主权，并呼吁落实苏韦达地区的停火协议。美国国务院17号表示，华府不支持以色列近日对叙利亚的空袭行动，以明确表达不满，并寻求达成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持久协议。菲律宾总统绍茂科斯将在礼拜日出访美国，预料会同川普总统就关税税率进行协商，期盼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而且互利的税率。菲律宾外交部助理部长索拉诺礼拜五在记者会上说，绍茂科斯此行将同川普举行双边会谈，两个人预料将讨论如何在经济国防事务上深化合作，包括美国计划对菲律宾出口商品征收关税的事宜。此外，小马科斯亦将会同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会面。卢比奥上个礼拜在马来西亚出席东南亚国家协会外交部长会议时透露，小马科斯即将访美。菲律宾总统马拉坎南宫之后证实，时间将在20号到22号。另一方面，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礼拜四在传送给菲律宾媒体的简讯中说，小马科斯此行将重申菲美联盟承诺，探索加强安全和经济合作的机会，以及讨论共同关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美国众议院礼拜四通过一项总额达90亿美元的拨款撤回法案，又叫做减资法案，已经送交给总统川普签署。在此之前，国会刚刚在这个月初通过并由川普签署大移民法案，其中涵盖将2017年个人减税政策永久化等多项重大条款。这次通过的拨款撤回案象征川普在国会的又一次立法胜利。法案包括对公共广播公司为期两年的11亿美元拨款削减，将影响 NPR、PBS 及它的成员电台。共和党人长期批评这两家媒体都偏向自由派立场，民主党就对法案表达强烈反对，指它对损害美国国内和全球影响力。白宫预算管理局主任罗素·奥特在白宫外对媒体表示，未来可能还会提出另一波经费回收案。川普总统礼拜四表示，他已经要求美国司法部公开涉及已故金融家性犯罪者爱伯斯坦案件所有相关的大陪审团证词。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写话，鉴于对杰弗瑞爱伯斯坦的荒谬关注，我已经请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法院批准的前提下提供所有相关的大陪审团证词。 这一场民主党人制造的骗局应该立即结束。就在川普发文几分钟后，邦迪随即在 X 上发文表示，我们已经准备在星期五向法院申请解封大陪审团笔录。另外，针对《华尔街日报》报道，爱伯斯坦生前曾经收到来自川普的不雅信件，川普星期四表示他很快就会对《华尔街日报》新闻集团以及媒体大亨会铎提告。川普说，新闻界必须学会诚实，不要依赖那些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消息来源。7月17号晚上，大约1500名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的国家大草坪举行烛光悼念。悼念在1999年7月20号迫害发生以来被中共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当日新泽西州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的资深顾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幕僚长陶治在法轮功举办的华府720反迫害的大型集会上演讲中说，26年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而家在另一位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这一场残酷的迫害依然持续。他说，国务院礼拜三发表了非常明确的声明，呼吁中国共产党停止迫害法轮功。他注意到在国务院的听证会上，国务卿卢比奥表达了他对在众议院结束强迫器官摘取恐怖行为的努力支持。陶治表示，对国会和本届政府合作帮助结束这一反人类罪行感到乐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